姐妹们是不是心中满了对神的感恩？好，我们有点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谢谢你让我们亲自尝到你对我们的慈爱。谢谢主耶稣这几天丰满的同在，让我们真的觉得好得无比。我们预尝了属天的滋味，将来相信将来主啊一同与你在永世里的时候，是要比今天更荣耀更美好的。我们实在感谢你，这么多的姐妹在一起，你却让你的生命在我们每一个人的身上彰显出了你的荣耀和力量。我们真的满心感谢赞美你，主啊，你是赐生命的主，你应许我们，你不但要赐我们生命，而且要赐更丰盛的生命给我们。我们知道你是一位满有怜悯慈爱恩典的主，我们相信你是那位恩上加恩的主，所以我们相信你要在今天晚上赐给我们比先前更大的恩典，好让我们在你面前更蒙大福。因为你是一位赐恩的神，我们赞美感谢你，求你继续说话来改变我们的心思意念，让我们真的能够心思更新变化，越来越能够像你，能够越来越能够荣上加荣。所以主啊，求你说话，求你的圣灵大大的浇灌充满，让我们在你的恩典底下，我们能够再次的蒙更大的恩典。听我们的祷告仰望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灵。好，亲爱的姐妹，我们谈到说神要我们尝到他的恩典，他的慈爱，我们也尝到主耶稣基督的救恩，然后神要告诉我们说要我们追求爱。所以在积极这上面，我们要竭力的追求爱，让我们爱的身量，神的身量越来越长大在我们的里面。当我们里面的人刚强成熟的时候，满有基督的形象的那个生命出来的时候，它可以吞灭一切的死亡，一切的阴霾，让我们真的知道说我们要遵从神的命令来追求爱。如果我们没有爱，我们就落在黑暗里面，没有神的同在。如果没有爱，我们就没有活下去的动力。所以感谢主要我们追求爱。那么在这个爱的里面，我们因为饱尝了神的慈爱，所以我们也满溢出来，要表达出来这个爱的生命，在我们世界上与我们接触的人，尤其首先在我们的家人里面。所以在表达的方式上，我们常常不懂得如何表达爱。所以我在这里介绍了一本书，就是《爱的五种语言》。那么我们过去这一天我们讲了爱的两种语言，然后我因为时间上我还需要再讲一些更重要的事情，所以我就把下面的三点轻轻的带过。如果大家愿意的话，可以找这本书看。我们讲到肯定的言辞，我们讲到接受礼物，然后我们还要讲一个精心的时刻。这个是讲到说在我们的人生当中，我们是一个会回忆会记忆的动物，所以呢，我们需要在我们的生命中预备设计一些精心的时刻，好让我们将来在回忆中能够牵动我们的心怀，让我们感受到爱。尤其这个精心的时刻是很多弟兄们需要的，很多弟兄们爱的语言是需要陪伴，孩子也是。很多时候当你陪着你的弟兄的时候，他就会感受到你的爱。当你为他设计了一些精心的时刻，让他一直都在记忆中不能忘怀的时候，会牵动他的心怀，让他能够想到感受到爱。其实这个真的是非常重要的。所以我劝所有的年轻的姊妹，你们能够的话常常照一些照片。在我服侍的过程中，有一年我去加州， 有一个姐妹她所做的事情让我终身难忘。当我们进了她的房子以后，房子很漂亮，然后家具摆设的非常的好，我就跟她讲说，姐妹，你一定是一个非常精致的女人，看着你的家庭里面的摆设，看出了你的品味来。她跟我说，师母，这还不是我足以为傲的地方，我带你来看。她就带我进了她的厨房，整面墙壁上从他们夫妻结婚的第一张照片，到他怀孕的时候第二张照片，到孩子生下来第三张照片，到孩子一岁的时候第四张照片，到孩子两岁的时候第五张照片，当孩子第二个怀孕的时候第六张照片，当孩子第二个孩子出生的时候第七张照片，一张一张的照片铺满了整个的墙，一直到他的孩子都已经长大了十几岁了。我跟他讲，这是一个多么有智慧的女人。他说，师母，这是我们家维系孩子跟我们的感情，不论孩子到天涯海角，只要回到家，他一定在这个照片的面前历历在目，一幕一幕的回忆，让他感受到父母的爱。我说啊，你再有千金万金，你如果当年没照，你就没有办法把孩子再装回来，让他变成一岁两岁的再来照，对不对？当我看到的时候，我真的觉得好遗憾呢、哦、为什么我没有这么大的智慧。那我到各地的时候，我会劝所有的母亲，我要你真的给孩子的成长一年一年照一些照片，将来当他20岁的时候集成一个画册，记录他一生成长的过程，让他看见母亲是怎么样辛苦陪伴的乳养他，会使他的记忆中有许多美好的事情。所以精心的时刻是女人最会创造设计的，这是我们需要学习要做的。而丈夫的陪伴非常重要。亲爱的姐妹们，很多的男人他的爱的语言是感觉到你的陪伴他就感受到爱。像我们家的老公，很多年了我都搞不懂为什么他下班我不在家他会那么生气。我说，我又不是出去玩，我是出去服侍，为什么你下班看不到我你就打电话到处找，然后如果晚了半个钟头你就气得不得了，我就搞不懂。我说我在家你也做你的事啊，我就不理解。后来我才知道，因为他的母亲离他而去，他很怕我突然消失，所以他希望他每天回家的时候都能看到我。而且后来很多的日子我们结婚之后，他出差一定带着我，他到哪里去都一定要带着我，因为他需要我的陪伴，他不需要我送他礼物。他说你陪着我就好，我一陪着他他就觉得我好爱他。后来我发觉很多的弟兄都有这样子的需要，而他不会说，他不会表达，他回家看不到你就生气。所以后来呢，我就知道了，我就不吵了，我就理解了，我就接受了。所以我每次知道他6点下班，我5点55绝对到家。如果5点59到家，还在想他会不会早来，一看车库没车，我好高兴的进房间，然后下一分钟车库开了，我就觉得我赚到了。所以我就觉得说，很多的时候弟兄需要的是这个，这是做母亲跟做姊妹你们要知道的。然后第四个，服务的行动。很多的时候呢，当你为别人做事的时候，他会觉得爱你。比如说当他很饿的时候，你为他做一顿饭让他吃了，他就觉得你很爱你。所以很多的弟兄下班一定要有饭吃，不然的话他的那个血糖又不正常，他就会发脾气。有一个姊妹跟我讲说，他的丈夫只要回到家没有饭吃，他一定那天晚上就情绪很坏。所以呢姐妹，很多时候很多的人觉得你为他做事，你就是爱的你付出的语言。但是呢，很多的人他的爱的语言不是这个。 有很多的先生，他觉得我的太太把家弄得很干净，每天就在那边打扫打扫。我说你陪过来陪我喝喝茶坐坐吧，我没空，哪有时间陪你坐，我还要洗衣服呢，我还要擦地板呢。我觉得我服务的行动的付出是我表达对他的爱，他需要的是你的仰慕，是你的称赞，是你的陪伴，你却不能达成，不能理解。所以两个人永远没有一个语言的相交，这是我们要学习的。身体的接触，我早上也讲过，很多热恋中的女孩子只要被抱了，她就会觉得被爱了。所以你一定要告诉你的孩子跟他们的父亲，尤其女儿，一定要让她在家的时候常常被爸爸抱爱，被爸爸怀抱，被爸爸抱，然后告诉她说，生命中只有两个女人，两个男人可以抱她，一个是爸爸，一个是丈夫。所以呢，身体上的接触会让人感觉到爱。有的时候我们很生气很难过的时候，如果有人抱抱我，我们你就会发觉说，你就觉得有爱了，你就能安静下来，你就能安息下来。所以呢，身体的接触是一种爱的语言。那你要看你所要爱的人他的语言是什么。很多人接受的语言可能有一种两种三种，可能有人付出的语言的专长有一种两种三种，但是问题就是你要用他能接受的语言来付出，他才能感受得到。所以爱是要学习的，就像一个语言要学习一样。我很敬佩你们来到西班牙以后，姐妹们学西班牙语都学得非常好非常快。那你就知道说，你跟外国人讲话你必须用西班牙文，他才能够听得懂接受，你才能够表达出来你的意思。那同样爱也是这样，你必须了解你的孩子爱的语言是什么，你的丈夫爱的语言是什么，你的父母爱的语言是什么。如果你要爱他们，你就要先学会他们能够接受的爱的语言是什么。这五种是大部分人所拥有的。所以爱要追求，语言要学习。所以我在这里就跟姐妹们说，在这个五种里面，你要细心的想一想，然后你要想想你自己爱的语言是什么，你的丈夫如何向你表达，你才会觉得他爱你。你就要告诉他，然后训练他会说这种语言，会用这种表达的方式来表达，然后你就会发觉你们就能够越来越走在一起，越来越彼此感受到彼此的爱，而不会像人间最大的悲剧，明明相爱的人却不能够体会彼此相爱的心。所以希望我们大家能够知道，我们一定要好好学习。当我讲追求爱讲到一个地步的时候，下面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功课是我们必须要学习，必须要对付，必须要清楚的是什么呢？我们先来读一段圣经，我们看马太福音第六章。第六章第九节主导文，所以你们祷告要这样说：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阿们。你们饶恕人的过犯，你们的天父也必饶恕你们的过犯。你们不饶恕人的过犯，你们的天父也必不饶恕你们的过犯。在这里有一件非常让我们要学习的功课， 就是完全的饶恕。亲爱的姐妹们，我们是罪人，也住在罪人的世界里面，我们的孩子是小罪人，我们的老公是大罪人，我们的父母是老罪人，我们是罪人中的罪魁。在这样子的一个充满着罪恶的世界里面，我们彼此一定会造成伤害，连我们的牙齿跟舌头都还会伤害，更何况我们在这个世界上。所以主在主导文里面告诉我们说，我们日用的饮食要主今日赐给我们，下面立刻说，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然后告诉我们说，你们饶恕人的过犯，你们的天父也必饶恕你们的过犯，你们不饶恕人的过犯，你们的天父也必不饶恕你们的过犯。但是魔鬼总是在这个世界上让我们受到伤害以后，我们立刻那不饶恕的心，不饶恕的灵就被他启动，我们就觉得自己太大了，怎么能够被伤害。当我们有不饶恕的灵，不饶恕的心的时候，你会发觉我们真的就不可能有好的未来，好的将来。因为这个不饶恕的心跟不饶恕的灵会在我们里面生出埋怨，更严重的更可怕的是，它会生出一个苦毒来。而这个苦毒的心，这个不饶恕的灵是像一个锁链一样捆绑着我们，而且让住在我们里面的圣灵会担忧，会为我们忧虑。因为圣灵知道，当我们心中有埋怨有苦毒的时候，喜乐平安就完全没有了。就好像在捆绑中被撒旦魔鬼用这个锁链捆住，然后丢在一个网络里，充满了黑暗，然后在苦毒埋怨生下来的自哀自怜里面，伤害我们自己，伤害我们的身体，伤害我们的心，让我们的心成为黑暗，成为扭曲，以至于我们的心出来的苦毒全是垃圾。亲爱的姐妹，如果你不靠着主完全饶恕，完全饶恕，如果你不饶恕，神说如果你不饶恕人的过犯，你们的天父也必不饶恕你们的过犯。亲爱的姐妹，你知道这有多严重吗？如果神不饶恕我们，神背着脸不看我们，神离开我们，你知道你会落入多大的一个可怕的境遇中吗？你好像被魔鬼撒旦魔鬼网罗去到他的权势底下，他尽量的蹂躏你，尽量的用谎言让你自己落在非常苦毒的网罗里面，一生自哀自怜的把自己捆起来。亲爱的姐妹，你要神的饶恕吗？神说你们要免人，要赦免人的罪，像我饶恕你们的罪一样，免我们的债如同神免了我们的债。但是亲爱的姐妹们，从小到大你怎么心里面会没有人伤害过你呢？你知道多少青少年他脸上没有笑容，他
心里面非常忧闷，因为他没有办法饶恕那个离弃他的父母。亲爱的姐妹们，我以前从来不知道离婚对孩子的伤害会有那么深，我感觉不出来，因为我是一个健康家庭长大的。我见到我的老公的时候，虽然他是一个离异家庭的孩子，但是对着他，我只觉得哦，父母离异他这么伤害。但是当我后来碰到许多的年轻人的时候，好多的父母在离婚的时候对我说，我离婚是对孩子好，因为让他不要再在这个父母的争吵的环境中生存。但是他们不知道，在孩子的心目中什么是父母，他们不知道孩子的存在，孩子的出生是父亲跟母亲二人合为一体爱的一个结晶出来的一个孩子婴孩。所以在孩子的生命中，他是父亲跟母亲的结合而来的。所以当父亲跟母亲要离婚的时候，他心中是撕裂的痛苦。最近有科学的研究说，为什么父母的争吵，为什么父母的离异会对孩子造成这么大的伤害，毁坏孩子一生的生命跟幸福，是因为在孩子的心目中，父亲跟母亲都是他在世界上最爱的人。可是这两个他最爱的人却是彼此的仇人。你叫他面对这一景，他情何以堪？他怎么去面对？他要选择谁？他要爱谁？他对他来讲，父母是不可分割的，因为他的存在是有父亲也有母亲的。所以很多的孩子恨他父亲的抛弃，可怜他的母亲，却又恨他母亲不成才，对他心里的煎熬、挣扎、撕裂。可是陪过这么多问题孩子之后，我所了解。所以亲爱的姐妹，当你们夫妻争吵的时候，你就是给孩子喂毒药，你在他心灵中给他的伤害是很深很深的。如果他不原谅你，他不饶恕你，他一生要在苦读中放弃自己，放弃生命，在罪恶中沉沦下去。我们很多的人在成长的过程中，我们会不饶恕父母，我们总觉得父母对不起我们，因为父母要管我们。但是很多的女儿在叛逆的年龄中跟母亲的关系非常坏，一直要她生了孩子，养儿方知父母恩。多少的孩子生下来以后，一生不能原谅父母，一生不能原谅他的弟兄姐妹，一生不能原谅他的同学。多少的事件的发生，让我们在这个无情无义不公平的时代里面受到了许许多多的伤害，而这些伤害都进入到我们的心里的时候，撒旦魔鬼就做文章，把苦毒、把埋怨就放在我们的里面，让我们的心就像吃了一颗毒药一样，开始来腐蚀我们原本应该是善良、美善、美好、纯洁、圣洁的一个心。而当你的心里有这不饶恕的灵的时候，圣灵何等的大能！而你当你不饶恕人的时候，你是拒绝了神的恩典来饶恕你，你也是自己坐在神的宝座上要来审判， 因为你不肯饶恕那个得罪你的人，你要他受惩罚，你要他受刑罚，你要报复他。但是你多愚蠢多愚笨吗？因为你惩罚不了他的，因为你不是神。当你不饶恕一个人的时候，你想起他来你就不能睡觉，你的心就痛，你的脸就恨。可是那个人睡得好吃得香，你到底是不饶恕他还是不饶恕你自己？你到底是捆绑了他还是捆绑了你自己？你觉得说我一生都不会饶恕他，我一生都不会放过他。你不是不放过他，你是不放过你自己。所以亲爱的姐妹们，当你不饶恕人的时候，你就不可能有好的未来。你可以感受到神的爱，你可以知道主耶稣要救你，但是你不要他拯救，你不要他饶恕，你把抓住了里面那个不饶恕的心，苦毒的心，你觉得你在报复，你觉得你在惩罚那个人。不是的，亲爱的姐妹，不是的。你要让你的心不受捆绑，你要得自由的能爱，你必须饶恕，完全的饶恕那得罪你的人。真正的饶恕，完全的饶恕，是承认面对真相，他是得罪了我，是一个事实。但这个事实摆在我面前的时候，我知道我不饶恕他，我就得罪神，我就不能得喜乐，不能得平安，不能得神的同在，我就会让圣灵担忧。我不要上魔鬼的当来害我自己，我要得神的平安，得神的喜乐，所以我选择完全饶恕。约瑟的故事给我们一个很好很好的例子，他面对着被卖，面对着被弃，被关紧闭，被遗忘。可是当他出来的时候，他完全的饶恕。他说：“这些事都是出于神。”所以，亲爱的姐妹们，你一定要饶恕所有得罪你的人。在意志中对自己说，我选择完全饶恕。我们不但要完全饶恕人，亲爱的姐妹，其实很多时候我们会有一个不饶恕的心，那根本上常常是我们不饶恕神。我们打心底的深处不敢说，却心里面这样想说，神你为什么会允许我这么一个老公？为什么你为会给我这样子的一个孩子？为什么你会让我碰见这么不幸的事情？我们其实不敢说，却心里面埋怨神。所以亲爱的姐妹，你要面对神，你要承认你是人，他在你一生中的计划，他说的那句话说万事互相效力比较爱神的人得益处，是真实的。你能不能信得住他的良善？你能不能信得过他向你所怀的意念都是赐平安的意念，要叫你末后有指望有福分？如果你信得过这人间所有的遭遇是出于主，我就默然不语。主啊，把一个不饶恕的心、埋怨你的心拿走。亲爱的姐妹，我们还需要饶恕我们的自己。很多时候我巴望我没有犯过那种罪，很 多时候我们不能接受我可以这样子的软弱，我可以犯这种错误。有的姐妹跟我说，神可以原谅我，我不能原谅我自己。骄傲蒙蔽了你，让你以为你自己不会犯那种错。姐妹们，我们需要完全的饶恕，这里包括饶恕得罪我们的人，饶恕我们的自己，饶恕我们的神。只有当我们愿意放弃惩罚别人，计算别人的恶，除非我们真诚地来到神的面前，真心地说，主啊，你命令我们，你如何饶恕我们，我们也要照样饶恕我们的弟兄姐妹，我们的亲人，我们的丈夫，我们的孩子。求你给我恩典，拿去我不饶恕的心，不饶恕的灵，你才能够得回平安，得回喜乐。神说，你饶恕人的过犯，我就饶恕你的人，你的过犯。所以神这样子的饶恕我们，我们就要照着主饶恕我们的那个样式，我们来学着饶恕别人。主耶稣在十字架上的时候，他受尽了羞辱，他最爱的人把他钉在十字架上，他却向父祷告说，父啊，饶恕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知道。亲爱的姐妹们，别人会犯错得罪我们，我们也会犯错得罪别人。我们要做到一个地步，像主耶稣来到父神的面前一样，对父神说，父啊，饶恕他们，祝福他们，为你的敌人祷告祝福。神就要让我们经历莫大的恩典，莫大的喜乐。亲爱的姐妹，但愿你经历过，当你饶恕一个人的时候，你得着的那种喜乐，得着的那种释放，但愿你有经历。而当你全然的愿意释放的时候，愿意赦免的时候，你真的就能够全然的得着释放。而完全饶恕的功课，亲爱的姐妹，记住，那是我们每天都要做的，因为每天都会有一些事情来得罪我们的。彼得问耶稣说，我兄弟得罪我，我要饶恕他几次？我已经饶恕他七次了，很够意思了。主说，七十个七次，完全的饶恕。亲爱的姐妹，这是我今天要跟你们说的非常重要的一个功课，你必须把这个清除掉。你必须遵照神的命令追求爱，你也必须遵照神的命令天天饶恕所有得罪你的人，好让你一无罪担，一无重担的跟着主往前走。然后你会发觉你的心越来越单纯，越来越美丽，越来越圣洁，因为圣灵就坐回了你新的宝座，真正的做主，然后把喜乐把平安满溢在你的心里，你得着全然的释放。亲爱的姐妹，我很爱你们，因为你们是我至亲的亲属，我们是相聚到永永远远。今天晚上是我最后一趟跟你们的交通，我真的把握你们能够得到我经历的福分。我们大家都低下头来，亲爱的主，求你的灵大大的降下来，浇灌在我们每一个人的心上，让我们面对你，
想起你对我们说的话，我们要饶恕人的过犯，否则你就不饶恕我们的过犯。主啊，我们要做一个快乐的女人，我们要得喜乐，我们要得平安。但是我们知道，如果我们不肯饶恕，我们就得不到。求你的灵充满在我们里面，求你现在让每一个姊妹回想在我们的心里面，有没有到今天我们还有不饶恕的人。主啊，让我们想起来，我们有没有抓住不放的人，我们不肯饶恕他们，所以我们受苦受。请姐妹们在心里向神祷告，求神光照。亲爱的姐妹们，明天我们就要各自回到自己的所在。我盼望你带回去的是神丰满的慈爱，是主耶稣基督丰满的同在。我希望今天晚上你把心中所有的苦毒、所有的埋怨、所有的罪都在主面前一一的对付交通，好让你生命中那个垃圾毒素像你一个大包袱一样压在你的心上，使你不能够有空处得神的祝福。我希望你把这些今天都丢在那个大海里面，神不纪念你也不带回去纪念。这是我对着你们临走之前，但愿神能给你们的祝福。所以姐妹，每一个人安静地面对神，省察自己里面有没有埋怨苦毒，对主说，主，我要饶恕所有得罪我的人，我那不愿意饶恕的老公，我那不愿意饶恕的儿女，我那不愿意饶恕的父母，我那不愿意饶恕的弟兄姐妹，我那不愿意饶恕的同事。求主让你想起来，把它打包起来交给神，丢在深海。我给姐妹们一点安静的时间，面对自己，面对神。妹妹，我求求你，不要带着埋怨苦毒回去，不要带着你的罪恶回去。神要你一生一世饱尝他的慈爱，让你能够欢呼喜乐跳跃的活在他的面前。他要把福杯赐给我们，你必须空出空位来，让神在你的心里面可以让他的荣耀，让他的爱充满。放过得罪你的人吧，你就能得释放。放过你自己吧，你就能得释放。放过神吧，他为着爱你，把他独生的爱子都赐给你了。
他怎么会不爱你？他对你一生是有计划的。今天我们不知道他的美德，有一天得见他的真体，我们就一切明了了。现在我不知道，但是我愿意在信心中相信，求圣灵来光照我们。求圣灵把那垃圾，把那罪恶，把那不讨神喜悦的地方东西都拿走。
耶稣，我们要感谢你，因为你是那一位爱我们的神，你比谁都了解我们从小到现在我们经历过什么，你知道在我们心灵的深处我们那些得罪人的事情，我们那些被别人得罪的事情，你比谁都了解。亲爱的主，我们没有办法改变我们的感觉，但是我们可以在意志中来顺服你。我们没有办法丢下我们负面的情绪，我们自卑，我们自怜，我们愤怒，我们苦毒，我们仇恨，这些情绪让我们头痛、胃痛、失眠。这些情绪让我们一想起那个人，一想起那件事，我们就好像被刀刺痛一样。但是主，我们知道，就算那个人来道歉，就算他赔偿，就算他去坐牢，就算他被车撞死，都不能够改变他对我们的伤害。我们的幸福不是靠那个人来补偿，我们的幸福 是靠你来医治我们，是靠你来释放我们，是靠你来改变我们。亲爱的主，你为着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你亲身为我们担当我们一切的罪，你受的刑罚，你受的鞭伤，你受的痛苦，有谁知道？全是为着我们这些不配的，我们需要你赦免我们，所以我们愿意顺服你的命令，来赦免那些伤害我们的人。我们做不到的，求圣灵帮助我。我们恳切地求你释放我们，让我们因着赦免得享你释放的恩典，好让我们真是能够卸下一切的重担，能够欢喜跳跃活在你的面前。亲爱的主，这是多么大的祝福，这是多么大的恩典。所以晚上我们一同在你的面前，我们把自己赤露敞开的摆在你的面前，我们告诉你，我们愿意，我们愿意顺服，我们愿意赦免，我们做不到的地方，我们相信你一定会帮助我们，因为你从来不给我们一个命令是我们做不到的。
是的，
所以我们来依靠你，所以我们来感谢你，所以我们要来一同的赞美你，因为十字架上的救恩不只是救我们脱离地狱永远的刑罚，十字架上的救恩也救我们脱离一切的捆绑。我们深深的相信你爱我，我们也深深的相信你今天晚上要在我们生命中做这一个翻天覆地的大恩典，好让我们明天回到家里，我们真的是一个新造的人，我们不再有苦毒，我们不再有埋怨，我们的心单单的被你的爱所充满。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你，因为被杀的羔羊是配得我们称颂。我们如此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最后我再用一点时间跟姐妹们说一下，当我们愿意完全的饶恕的时候，接下来还需要跟神求一个恩典。这个恩典在我的生命中给我很大的福分。我大概在将近二十年前，有一次有一天神就启发我，让我看见说，人的性情跟神的性情真的不一样。以前我跟志雄每一次吵架都翻旧账，所以我发觉啊，我去探望伯父母的时候，他们也是那个结了婚了都已经五六十年的老伯伯老伯母啊，都已经60几岁70几岁了，吵起架来啊，那个老伯母就说，当年啊结婚的时候你怎么对我怎么对我怎么对我，我一听吓一大跳，我说伯母啊，您的记忆力真好啊，他今天忘了吃药，可能常常都忘了今天发生什么事儿，可是四五十年的事儿历历在目。今天我老了，我懂了，人老了越容易记住过去的事，越会忘记现在的事。所以夫妻吵架结婚越久啊，就是到老的时候本来要相亲相爱好好过日子的，到最后就变成天天算账。
我那时候就觉得说，我不要那种日子。以前跟志宏结婚的时候，真的每次吵架就从开始怎么样结婚的第一天开始翻旧账，翻旧账，翻旧账，你总是这个样子，你永远是这个样子。后来我就发觉说，这多可怕呀！10年的账，20年的账，30年的账，我不成了一个审判官了吗？然后我就在想，神对我们跟我们对人的性情不一样，我们对人忘恩负义，所有的人都是忘恩负义的本性。你对他99次好，有一次不好，他只记得那一次，对不对？所以你会发觉，你记你老公的事，都是他对不起你的事，因为我们的本性就是这样。我过来人，我知道。可是当我想到说，这是我们很大的痛苦。如果你天天都觉得这个对不起你，那个对不起你，你就天天在那边饶恕啊，饶恕啊，都是觉得自己对。后来我发觉不是这样子的，神的性情跟人的性情完全不一样。神的性情是只记恩，不记我们不好的。神把我们的罪孽丢在深海里，永不纪念。神却对我们给这小子里一杯水喝，神都纪念报答。神是只记恩情，却对人对他的不好完全忘记。我就跟神讲说，神，我是你的儿女，我要这样子的福分，求你给我一个忘记的恩典。姐妹们，你愿意饶恕，但是你常常记忆里面不能忘记我当年做的这个祷告的呼求，让我今天蒙太大的福了。我就跟神讲说，神，我要你的性情，我要记住所有人在我生命中对我的好，那我就会是一个天天快乐的人，对不对？你如果每天都想到，哎，我的丈夫对我真好，我的孩子对我真好，我的同事对我真好，我的弟兄姐妹对我真好，你都记别人的恩情的时候，你一定是一个快乐的人，因为感恩的人一定是快乐的人。但是我们的性情不对，所以跟神要一个恩典。神啊，把忘记的恩典赐给我，让我忘记该忘记的，记得该记得的，忘记别人对我一切的亏欠，记住别人对我的恩情。你知道，当我这样子祷告以后，我每天都活得很快乐，然后我的丈夫真受益啊。以前他每次得罪我，我就从头开始算账算账一直算。后来呢，他也会得罪我，然后我就生气，我就跟他讲说，你前天得罪了我，哎，他说我得罪了你什么，我就怎么想都想不起来。然后他就说，没有吗，你记错了，我没说话得罪你的。我就看着他说，上帝帮了你的忙，不然我还饶得了你。姐妹，跟神要这个恩典，忘记的恩典。今天开始想到你老公的时候，都是他曾经做过对你好的。想到儿女都想到好的，想到弟兄姐妹都想到好的。我会记得你们请我吃了什么饭，我会记得你们对我多好，说的好话，我会记得你们一张一张的笑脸，所以我很快乐。亲爱的姐妹，做个快乐的女人，看看你今天拍的照片跟你去年的照片哪一天美，你就知道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我必能做一个快乐的女人。因为这是神的恩典要临到我们，要让我们一生一世饱尝他的慈爱，欢呼喜乐跳跃的活在他的面前。神祝福大家过得胜的生活，而且靠主得胜有余。谢谢大家。